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2年1月26号到2月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全世界大法弟子恭祝师尊过年好。值此中国新年来临之际，全世界弟子感恩师尊慈悲苦度和时时看护，给师尊拜年，向慈悲伟大的师尊送上由衷的祝福，师父过年好。
迎新年，拜谢师恩浩荡。2022年1月23号，在中国新年来临之际，宜兰县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宜兰运动公园集体练功，并向李洪志师父拜年。他们双手合十齐诵恭祝师尊新年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宜兰学员们感恩师父把法轮大法传给他们，通过修炼，他们不但摆脱了疾病的折磨，也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学员们合影恭祝师父新年好，借以表达最真挚的谢忱。
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向师尊拜年。壬寅虎年将至，在这辞旧迎新之际，1月22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市中心的伊丽莎白广场举行盛大集会，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拜年，表达感恩之情。当天法轮大法天国乐团、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及舞龙队为在场的民众表演了精彩的节目，让过往市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中国新年气氛。多位学员也走上台前分享了他们的得法经历和修炼感受。
蓬佩奥观看《沉默呼声》，推荐大家都去看。剧情片《沉默呼声》自1月21号起，在全美30个城市同时上映后，获得广泛好评。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看完这部电影后表示，影片让优秀的中国人不再沉默，大家都去看吧。周五1月28号，蓬佩奥在推特上表示，我的朋友余茂春和我去看了《沉默呼声》，一部动人、诚实、对中共严厉控诉的影片。最后蓬佩奥写道，这部电影让优秀的中国人不再沉默，大家去看吧。
教育是社会文明的基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归正。在政见网20年征稿启事发表后，我们收到了大量的投稿，在此衷心感谢同修们的鼎力支持。鉴于截止日期是2021年12月31日，我们选在2021年5月13日师父的华诞及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一天开始陆陆续续发表已收到的投稿。如今我们已跨入2022年，走在向法政人间过渡的征程上，让我们一起共同精进，携手救度众生，不负师父救度我们的苦心。现在孩子的教育是很多为人父母都挺头疼的事情，随着现在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互相的攀比，生活压力也在逐渐增大，所以为了让自己和孩子的生活质量提高，当父母的都在努力拼搏。由于忙于工作，这样在孩子的教育上就没有太多精力了，甚至很多家长把孩子直接交给爷爷奶奶或姥爷姥姥看管。由于普遍老年人对孩子的疼爱，造成孩子从小就养成娇生惯养的性格、脾气、秉性，过去管老人叫老祖宗，没有人不敢听老祖宗的话， 都尊敬长辈。现在很多老人管孙子或孙女叫小祖宗，意思是家里的小孩说的算，原因是孩子娇惯的想做啥就做啥，让大人做啥就得做啥，不听就闹，大人没有办法，有其因必有其果。由于大人的溺爱，造成孩子的嚣张跋扈，这样的孩子长大后一旦受到挫折，心里很难容下他人。由于现在人类道德的严重下滑，大人很怕孩子吃亏，从小就教育孩子，别人打你，你要打他，打不过告诉大人帮他打。这种教育方式让孩子逐渐养成了自私的心理。反过来，这样的孩子也会用同样方式对待教养他的大人。所以现在不赡养老人的孩子才会越来越多，也都是道德败坏的结果。现在学校对孩子的教育也很让人担心，没有了传统文化的熏陶，很多孩子不懂得宽容忍让，不懂得孝敬老人尊敬长辈。现实主义机械化的教育方法让孩子很难养成从小独立思考的能力。尤其在中国大陆，中华五千年神传文化的底蕴教育已不复存在，都是现代化的教育方式，言传不如身教。现在的教师大部分都受党文化的影响，自身的为人处事的方式方法都存在很大的问题，这样教育出来的学生也会存在若干问题。再加上现在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孩子更容易被其污染。孩子的教育问题也不是很难的问题，关键是以什么基点去教育他们，也就是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其实人的命天注定，这是个真理。既然这样，我们决定不了孩子的命运，我们只能通过自己的改变来影响孩子。过去老一辈流传下来的一句话很耐人寻味，当某个人遇到生命危险化险为夷时，人们就会说有神明保佑，祖上积德了。谁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平安幸福，当然自身的修养会影响孩子的一生，积德行善会给子孙后代带来福报。孩子的幸福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是物质方面，一个是精神方面。物质方面很容易理解，这里不详述了，下面来说说精神方面的。别人就是自己的一面镜子，你对别人好，别人也会对你好，你善待别人也会换回别人对自己的善待。例如一个自私自利心胸狭窄的孩子，在精神方面很难幸福，因为他会为自己利益的损失而痛苦，为别人对自己造成的损害而悲伤。反之，一个心胸开阔乐于助人善解人意的孩子，会包容别人的不故意伤害，容忍别人给自己造成的痛苦，会原谅别人的过错。这样的孩子，他人都愿意跟他交朋友，愿意无条件地帮助他。由于万事都能看开，自然会幸福。我的孩子从小就跟我一块学习法轮大法，自然受大法的影响，再加上我以师父讲的宇宙特性真善忍为标准的教育，孩子从小到大一直很幸福，其他孩子们都愿意跟他交往。我没有像一般人那样逼迫孩子学习，给他自由，只是告诉他作为一名好学生就要学习好，所以孩子从小就养成了自动自觉学习的习惯。孩子在学习方面他很轻松，我们也很轻松。有些家长望子成龙，逼迫孩子学习或学其他一些他不喜欢的书法、舞蹈、乐器等等，却事与愿违，引起孩子的逆反，造成家庭不和，互相伤害。其实学习不是孩子唯一出路，当然知识很重要，但是人的德行、综合能力才会对他将来的工作、生活造成影响。我从来不逼迫我的孩子做什么，有时看到他做的事情不对了，我去跟他讲道理， 道理说清了，让他自己去辨别，即使他还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但是过后他也会去对照我跟他讲的那些道理，下次自己会做好。这也就是吃一堑长一智吧。对孩子的学习，我一直操心不多。高考前在学校还算中上等，可高考成绩出来后，高考成绩在全市是名列前茅，最后被国家著名重点大学录取。老师们当时也很惊讶，我知道这是他按照法轮大法修炼得到的福报。总之，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教育人上讲，百善孝为先，讲仁义礼智信，那才是真正的做人准则。现在的中国大陆很难看到这些了，人不信神，没有道德底线，人的自私心、戒备心、保护自我的心非常强，人人为敌，勾心斗角，互相争斗，为了个人利益，不考虑造福子孙后代，活得很苦很累。如果都能以传统的教育方法，从注重道德上教育子孙，以身作则，那样社会风气一定会改善，将来一定会回归传统，中华大地还会成为万国瞩目的礼仪之邦。
正信足显神威，作者心语。师父讲过，其实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是有能力的，只是没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就认为没有功能。但是无论能否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动真念时都是威力强大的。引自《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师父在99年720以前就已经把我们推到位了。其实每个大法弟子都已经具备了自己的强大的功力和功能，但是由于旧势力的干扰和间隔，使我们看不到表面的变化，这样也使得我们不会用或者想不起来用。其实在正念很强的状态下，功能就能被如意运用，发挥出强大的威力，销毁邪恶，震慑恶人。北京上访，法不离身。那年19岁的我，只身一人在北京上访，全身只剩了20元钱，以及带的一本转法轮缩印版。当时我就坚定一念，不管遇到什么状况，法绝不离身。后来从国家信访局到东城区派出所，我怀里一直装着转法轮，不曾离身。直到我们当地恶警将我送进看守所，进看守所前，一名民警对我进行了全身搜查，我发出来一念，你看不见也拿不走。当他摸到大法书的时候，就像定住了一样，突然又缓过神来，对值班民警说，好了，他身上什么也没有，送他进去吧。就这样，我把大法书带进了看守所，最终又平平安安地带回了家。临危不惧，解体迫害。21年前的这个时候，我所在市里的一个大资料点被邪恶破坏，当时资料点的同修除了我及时走脱以外都被绑架，我被迫流离失所。由于父亲当时父母离异的工作单位在县城，我就去住在了父亲的单位宿舍。有一日，我正在打坐，突然看见一辆警车载着三男一女走在盘山路上，向我这边的方向驶来。我立马警觉起来，邪恶已经知道了我的行踪。但是又转念一想，我堂堂正正的，为什么要躲呢？我干的事情是最正的事情，我为什么要怕他们呢？于是我发出了一念，是神通炸向了那辆警车。过了几天，母亲就给我父亲打电话说，公安局的人来家里找他， 告诉他，因为前几天他们一行四人，三男一女，准备去县城找我，但是在半路上突然出了车祸，要求我母亲给他们赔偿。这次通过师父赋予的功能化解危难，击破旧势力的安排，使得我信心倍增。正念正行，随意而用。有一次我和几个同修被绑架，被铐在派出所的椅子上，一个国安恶警过来问我，你还练不？你到底和法轮功再有没有关系？我坚定地告诉他，我是大法弟子，一直要坚持练下去。我叫你妈嘴硬。他边说边抱起我，将我背挂在滞留室的铁门上，双脚离地。那种剧烈的疼痛感顿时让我感到天旋地转，呼吸困难。这时我母亲也来到派出所找我，那名恶警为了给我增加痛苦，就将我母亲叫了进来，看我受刑的场面。母亲当时看到这一幕，颤抖着放下手中给我带饭菜的饭盒，哭了起来。快到晚上的时候，那个国安恶警拿出手机给他的上级汇报，我隐约听到要把我们送到看守所，于是我发出一念，将他的手机翻盖摔坏，就是当年的那种带天线的翻盖摩托罗拉手机。他正在通话的过程中，手机突然就从他的手中向下飞了出去，当时就把手机翻盖给摔掉了。他很疑惑地捡起了手机和那分离的翻盖看了半天。晚上我们一行人被警车拉到了看守所门口，那几名恶警如释重负，想着很快就把我们交接给看守所了。我又发出一念，看守所拒收我们。正当他们准备交接的时候，看守所值班的警察说，太晚了，我们这里暂不收人了，你们把人拉走吧。那名国安恶警顿时不安地和他的同事商量，要不还是拉回滞留室吧？不行，滞留期限已过，况且还要我们加班看人。他的同事也不耐烦地回应着。我想就修炼中以上的三个实例和同修交流一下我对正信、正念及功能关系的一点个人所悟。我本人并不是开着修的，甚至在这些年修炼中不精进的时候，表现出来的状态与常人别无二致，但当正念十足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突然高大起来，神性覆盖了的人性，平时表面那些突出的那些各种人心观念瞬间荡然无存。那为什么有些时候就不起作用？尤其是在有些关键时刻，我们却选择用人和人的那些经验去解决问题。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是我的正性不足，从而导致正念不强，师父赋予我们的能力无法发挥作用。正性是基于对法的礼物，学法、践行法中对修炼人的要求标准是礼物的关键，而我们这些年在学法中却流于形式，按照常人的那种理论学习的方式，停留在表面的认知上。师父讲过，大法弟子呢，正念足一点，什么都会被大法弟子改变，邪恶也会被清理掉。那坏人算什么？那几个坏人不是邪恶在操控干的吗？邪恶被清理掉的时候，你站在那人面前，他敢对你说一个不好的不字吗？对神，他不敢。引自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师父说过，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引自红营二师徒恩。你正念足了，谁要敢做什么，那咱们在理上师父什么都能解决，你自己做不正了，那师父怎么办呢？引自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这场迫害都走到这一步了，大法已经在正法中走到这一步了，我们还怕什么？你们不是已经看清了你们的未来吗？ 所以对于这些邪恶来讲，对于他们的安排来讲，你们只要正念足，就能否定它，排斥它，使它不起作用。引自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同修们，请在师父的加持下，让我们强大的正念所展现出来的神威，充分地发挥术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作用吧。所述修炼中的点滴，意在抛砖引玉，个人浅悟，请同修慈悲指正。
帮助同修闯生死关，自己受益匪浅。作者：天津大法弟子。家同修是1999年以前得法的老弟子，现已70多岁了，学法练功救人等三件事一件不落。就在2020年大约5、6月份，突然严重便秘，腰及胯骨剧烈疼痛，而且一天天的越来越严重，既不能吃也动不了了。家人送到医院检查，结果是骨髓癌严重病液，痛起来只能靠打杜令丁来止痛，4次病危抢救，在医院住了大半年，几家医院，最后钱也花完了，花了几十万元，人也变得骨瘦如柴，从120多斤降到了70来斤，瘫痪在床上，医院也无能为力。2021年3月，家同修只能出院，由于老伴身体不好，家人只好把贾同修送到儿子家调养。一、打开同修心结，帮助同修在法上提高，转变观念。我们联系贾同修的家人想去看看，贾同修的孩子没告诉我们住址，委婉地拒绝了，认为贾同修练法轮功这么多年，还得这么严重的病，认为是同修们劝他母亲不吃药看病，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期，所以不想让同修们去看他母亲，家人对大法产生了排斥。2021年4月下旬的一天，三个同修来我家学法，说我们碰到了贾同修的老伴，并看了贾同修，贾同修现在精神身体状况很差，而且还担心老伴身体，担心儿子没成家。老伴心脏做了搭桥手术，时间不长，2020年上半年还被汽车撞伤了肩胛骨，老伴身体上的病还需要继续治疗，儿子打算辞职照顾他，一家人给拖累得疲惫不堪。贾同修原来是家里的顶梁柱，现在一下倒下了，大小便都在床上，家人都很绝望，看着他家挺难的，你去看看贾同修吧。我听后马上意识到，贾同修这种状况很危险，如果不帮他回到大法上来，生命就太危险了。同时我想，贾同修遇到这么大的磨难，和我们修炼都有关系，我们都应该向内找，看看我们对贾同修有什么执着心促成的。于是我要了贾同修的电话号码和住址，第二天我开车带着91岁高龄的母亲同修和妹妹同修来到贾同修家。贾同修见到我们特别高兴，眼睛一下亮起来了。此时我坚信贾同修一定能好起来。我看到了他求大法的渴望，求生的欲望。虽然贾同修病得完全变了样了，躺在床上动不了，弱不禁风，整个下半身是凉的，食欲特别差，全身发软，常常拉肚子，有时半夜也拉，家人也被折磨得精疲力尽，一家人精神状况很不好，感觉很无助。贾同修诉说着这次病业，孩子如何孝顺，老伴如何照顾他的，说他拖累了孩子和老伴。我说，你不要失望，你不是大法弟子吗？大法无所不能，你只要把自己当做大法弟子，从今天开始学法发正念，做你现在身体能做的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师父一定会管你的。其实师父一直在管你，你想想，如果师父不管你，就你得这种绝症，如果是常人的话，早就离开人世了。师父不想丢下一个弟子，一次次从死亡线上把你救回来。我问你，你现在这种状态，你还坚信大法吗？坚信师父吗？贾同修坚定地说，坚信， 我从来就没有动摇过。我一直在心里说，就是感到身体不行时，我还在想，我这辈子修不成，下辈子接着修。我说，没有下辈子，师父要我们这辈子修成，我们就得这辈子修成。师父在《经济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说，你们知道吗？正法弟子不能走过正法时期，是没有下一次修炼机会的。咱们千万年的轮回，不就是等待着今天的大法红船吗？咱们是带着使命来的，你得把你不符合法的思维转变过来。贾同修马上明白了，说，我也想好好修，完成我的使命。我又说，咱们遇到这么大的磨难，不是偶然的，是旧势力强加的。首先，咱们要不断地发正念，清理自己的空间场，清除旧势力强加给我们肉身的迫害，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即使我们有漏或不足，我们会在大法中归正，我们只走师父安排的路。第二，发生这么大的磨难，咱们是不是得向内找，看哪儿有漏，赶紧归正。修炼到最后了，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丝一念都在法上吗？贾同修说，我找了，除了跟老伴儿有时发点脾气外，其他方面我找不到了。我这辈子没做过任何坏事，连说话都没大声过。我和家人都不明白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难。我说，关于病业的问题，师父在讲法中多次讲到，咱们回忆几段师父的讲法，你对照对照，看看咱们属于哪方面或哪些方面需要归正。比如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甚至于不管我们有的学员有没有执着，他挑选一个人，觉得对这一地区的人有考验，对别人的心性提高信念有考验，他会把这个修炼人弄死，让这个大法弟子早走，动摇着其他人的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人积的这些业力不是一生一世的。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我们有些学员在病业关上走不过来，你不要往大处想，你说我没什么大错误啊，对法很坚定啊，可是呢，你不要把那些小事不当回事，邪恶会钻空子的。很多学员因为小事甚至于走了，也真都是因为非常小的事，因为修炼是严肃的，是无漏的。你在哪些事情长期都没修过，虽然小，你长期都没重视过，那就是事了。所以很多人是因为这个走的。我说，咱们这辈子没做坏事，不代表上世没做，生生世世没做，还有祖上也能往下积。贾同修说，我可能是上世造的业。我又说，如果你是一个常人的话，也许你的寿命已经到了，现在师父从死亡线上把你救了回来，替你承受了一切，延续你的生命。但是咱们一定要明白，延续来的生命是让你修炼的，不是过常人生活的。贾同修说，我明白。我又说，你一直放不下老伴和孩子，总觉得愧对他们，你想想，你这是不是执着心？你的情是不是太重了？你是不是还有别的东西放不下？你怕你走了这个家怎么办？老伴有病，儿子没结婚成家，他们怎么生活下去？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说你妄想，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包括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那是你说了算的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这个法理，你要修好了，他们不都受益了？你身后的事，师父都给你安排好了，用得着你操心吗？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还说，你的每一个执着都会造成你修不成，每一个执着可能都会造成你在身体上出状况，在大法的坚定信念上造成动摇。我说，你知道你这次是在闯生死关，你不仅要放下你那些执着心，还要放下生死，旧势力也就没空子可钻了。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放下生死就是神， 放不下生死，就是人。贾同修说，是，这次教训太深刻了，师父真是把我从死亡线上救回来了，替我承受了一切。我明白了师父说的修炼是严肃的这句法的一层深刻含义。我说，师父把你救回来，可不是让你躺在床上，是让你住师正法，完成你的使命的。贾同修说，我也很想起来跟同修们一起做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我说，你有这个愿望，你一定会好起来的。接着我举了一些同修交流文章，关于如何放下亲情和如何闯病业关方面的例子。后来我一直下载同修交流文章给他听，同修悟性很好，一点就明白，知道该如何修了。二，通过学法，同修回到法上，身体发生转变。打开贾同修的心结后，我开始带着贾同修学法。由于严重的病魔干扰，贾同修说，我什么也不记得了。我说，你有住持正法的愿望，师父会帮你的。我开始领着贾同修学法，我读法的速度很慢，我念一句，贾同修很认真地跟着我念一句。我们不求速度，目的就是让贾同修能回忆起法来，回到法上来，能学到法。转法轮第一讲我们学了三次才学完，每次学完后我们都沟通一会儿，找找还有哪些思想念头言行不在法上，赶紧归正。贾同修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身体也在发生着变化。在贾同修病重期间，我们每周去贾同修家三次，我第四次去贾同修家，贾同修能起来坐十分钟了。第五次去贾同修家，家人搀扶贾同修能下地走走了。第六次去贾同修家，贾同修能起来上卫生间了，不用在床上大小便了。接着能坐轮椅上桌吃饭了，不用人喂了。中间也有过反复，但贾同修坚定信师信法，不气馁，学法发正念，忍着剧痛练功，受不了时求师父。我也鼓励贾同修说，这是把病业翻出来，师父一层层给你消，是好事，一定坚持下去。再后来贾同修能坐起来自己学法了，从十分钟、二十分钟、半小时、一小时、两小时，时间越做越长。贾同修身体一天天在变化，变得越来越好，家人也特别高兴，精神状态完全不一样了，家里的气氛也变了。贾同修说，孩子们第一次带他下楼转的时候，贾同修那个高兴啊，看到什么都好奇亲切，树啊、花啊、草啊，就想动手摸摸。现在自己也能出去走走了。贾同修跟我说，我在床上躺了快一年了，就盼着能出去看看，现在终于能走出去了。现在贾同修恢复得挺好。贾同修说，我谢谢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之恩，谢谢同修的无私帮助。贾同修现在身体也越来越好，可以练功了，而且打坐可以坐一个多小时，而且状态也很好。贾同修在磨难中感受到了温暖，家人也改变了对大法的态度，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善，对我们无私给同修的帮助特别感谢，也盼着我们去陪贾同修学法。记得我第三次去贾同修家时，看见贾同修床头有本其他宗教的书，贾同修告诉我是他女儿放的，让他改学其他宗教。他女儿还把他师父请到他家里看他。我问贾同修，你要这个东西吗？贾同修说，不要，我就学大法。我说，你知道不二法门吧？贾同修说，知道，我不要那个东西。我说，好，我把它拿出去。于是我就把那个东西拿到别的房间里去了。下次我再去贾同修家，贾同修告诉我，那个东西他姑娘拿走了。开始本不想拿走，贾同修坚持不要。他儿子告诉他姐，我们来陪他母亲学法的情况。他姐听后，感觉我们是真心的帮助他母亲，于是也就不再坚持了。 三，希望磨难中的同修转变观念，学法实修。家同修信师信法，身体状况越来越好，终于闯过了生死关，给我们这片区的同修极大的鼓励，更坚定了同修们信师信法、坚定实修的信心。家同修身体如此大的转变，同修们都见证了大法的奇迹，更加证明了大法无边，无所不能。我们这片区因为病业去世了不少老同修，70多岁的最多，而且大多都不是绝症，还有些老同修还在病业磨难中。我们希望磨难中的同修转变观念，放下名利情，做到真正实修。当年同修最放不下的就是情，儿女情、儿孙情等等，还有就是固守着人的观念不放，不能说，要面子。师父在《经济要旨·警言》中说，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师父在《经济要旨·真修》中还说，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四观，真修弟子人人都得过，这是修炼者与常人的界限。再就是不会修，不向内找，遇到矛盾还是采用人的理，强调我对你错的，大多数都很强势。师父的法天天学，遇到矛盾时却想不起师父的法。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说，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学是学，做是做，好像没什么关系，更谈不上一丝一念、一言一行都在法上。遇到磨难，没有法怎么闯关啊？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还在找人的理，还要满脑子写党文化，却不自知。正法已经走到最后了，同修们，赶快放下固守着的观念，转变观念，学法实修，跟上正法进程。四，帮助同修也是在修自己。在帮助假同修时，我从不指责假同修，你应该这样做，你应该那样做。假同修已经在磨难中了，需要的是鼓励。我总是说，你原来三件事做得挺好的，我相信这一关你也一定能闯过去，闯过去不就上了一个大台阶吗？当然，我们不要执着结果，我们就做我们该做的，学法、练功、发正念，一定要在法上认识法，放下生死，转变观念，一切都交给师父。家从修说，我昨天打坐时，大脑里突然出现几个字，大法无所不能，我就感觉有师在，有法在，我一点都不怕死，我相信我会好的。表面上是我们在帮助同修，实际上在帮助同修的同时，自己在法上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真是帮助同修也是在修自己，因为对同修遇到的磨难提出的一些不解，我会去思考，当然是在我这一层次上思考的，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会去想师父的讲法，用法来对照，同时找到了自己很多不足，在法上归正。同修为什么能闯过这次的生死关？首先，同修信师信法。另外，我还看到同修很多的闪光点，很多都是我应该归正的。比如，同修很真诚，没有那么多党文化，那种做事耍滑的心，实实在在的做人，做任何事首先考虑别人，从不给别人添麻烦。记得2020年他开始严重便秘和腰及胯骨剧烈疼痛难忍时，还坚持出去讲真相，有同修叫他到我家学法交流，他每次都是疼痛实在难忍不得已才来我家学法交流。有同修说，你感觉挺好就每天去吧，他却说不行，不能都往他家跑，我们应该考虑同修的安全。因为当时邪党在搞清零行动，这几位同修都遭到骚扰，假同修身体在如此痛苦的情况下还在想着别人，这种做事先考虑别人无私无我的境界是很多同修做不到的。 当时我也没想到他的病业如此严重，没有按照师父在克迪讲法二201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讲的，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完全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旁观者。我很惭愧，离师父对弟子的要求修得无私无我的法理差得很远。另外，同修对任何人说话都是特别温和和善，从未发过脾气，而我的脾气特别大，特别是对母亲同修，对他读法时出现漏字、错字、加字，我指出没改时，我就大吼大叫，大发脾气。我总是用训斥的口气跟母亲同修说话，对他的所作所为总是看不上，却忘了师父在《清净要旨无漏》中说的。对于不同层次的修炼者，法对他也存在着不同层次的要求，总是把自己的认识强加于他。其实我也明白母亲同修的所作所为是在修我的各种人心，如党文化、急躁心、争斗心、显示心、瞧不起人的心、怨恨心、安逸心、利益心、母女情及其他亲情等，这些心时不时的就会冒出来。其实师父也多次点化我，而我就是没改掉。记得去年夏天我们这儿修马路，有一天傍晚，我从母亲那儿出来，在回家的路上，由于路面高低不平，我一脚踩空，就感觉有人在背后狠狠地推了我一把，我失控地飞了出去，狠狠地摔在地上，手掌膝关节又疼又木的爬不起来，由于脚跟狠狠地崴了一下，鞋子被崴成了两半，鞋底和鞋帮分开了。当时我赶紧说没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马上向师父认错，师父，弟子今天又向母亲同修发火了，弟子错了，又没守住心性。过一会儿我能起来了，好了，除了鞋坏了外，身体哪儿都没坏，是师父救了我。我双手合十，谢谢师父。可是过了一段时间，看见母亲的情很重，我又发火了。由于我常发火，痔疮病业假象复发了，而且持续很长时间，这次同修的病业磨难也给了我一个警醒，明白了修炼是严肃的，是无漏的一层法理，修炼不能带着人心修啊，带着人情修啊。同修就是一面镜子，在帮助假同修的同时，其实也在修自己，找到了自己很多不足，自己也受益匪浅。层次所限，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宵夜和读心经文醒醒的体会，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前阵子我经历了一次很大的宵夜，先是有东西铺天盖地的从头上下来，我明显的感觉到有魔干扰，企图控制我的头，但我想到那魔永远也高不出道的，就发正念否定它，就看那控制头的东西很快消失了。我以为没事了，可是它偷偷的往下走了，弄得我的身子骨到处都痛，几天以后又变换花样，出现咳嗽。十天之后，其他部分轻松一点了，可是咳嗽却不停止。这中间我尽力的把学法练功发正念做好，同时找自己的不足。这个过程中我也意识到自己没有珍惜师父给予自己的，比如这么好的功法能够重塑神体，有时练得却不专心。师父很多事都写得很明白，可是学法的时候心不是那么静，很容易被凡间的事情打扰。咳嗽持续了很长的时间，胸口痒痒的，任何时候都可能无法控制的想咳，有种无可奈何的感觉。发正念一时好，一会儿又不行了。有两天我每次打坐三个小时，打完坐起来感觉很好，可是过一阵又不行了。感觉老那么消，可是如果那个根源不断，不是解决办法，但不知这是怎么来的，也不知道我误在哪里。
后来我想想新经文出来的时间和自己开始宵夜的时间是一样的，我想到肯定与自己有关，再次的把师父的新经文醒醒，认真的学，赫然的发现师父写得很清楚。师父说，法阵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阵人间过渡，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阵人间。心里一震，这不是宇宙历史掀开新的一页吗？难怪我和很多的同修最近都宵夜，就是要顺应历史，提高自己了，才能够跟得上。可是我最初好像没读到一样。第二段最初读的时候，总以为在说别人，那个极端的行为，自己不是说的那个范围。这次注意到师父在第二段提到的，师父说，不做好大法弟子的事。这一部分我意识到，虽然有做一些事，但是却有疏忽的一些地方，比如对大陆的亲友却一直联系很少，有的地方讲真相不到位。然后师父提到了情重的人，不也有要检查自己的地方吗？看了新经文醒醒，我心里好像清楚了去向内找的方向。多了醒醒以后的那一天，有阵感觉身体很沉，不对劲，我很想改变这个状态。我突然想到了念九字真言，无论如何，现在没做好的部分在这里表现出来的，就从这里归正。我让自己的每个细胞、每个分子、每个粒子一起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是比全世界人口还多的概念。这时意识到我们负责的众生真是无量无际，可是有多少众生没有照顾好啊？我就是要归正自己的一切，跟着我念的才是我的一部分，越不舒服的部分越要念。我就这样不断的念，一小时很快过去了，然后发现自己那个顽固的症状没了，那个根没了，那种控制不了的痒痒消失了，虽然有时还咳，但是感觉是往外清理东西。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另一位在宵夜的同修，我说宇宙的特性是真善忍，那现在自己这表现的不对，就要通过念九字真言，让自己的一切粒子归正到真善忍的轨道上去。他很快的就回来感谢我提醒这个。另外一位宵夜的同修说，有阵子都要迷糊过去了，念九字真言慢慢的清醒了。我发现很多同修都把这个忘记了，包括我自己。虽然以前自己的小孩小的时候，不那么听话的时候，经常就看到他们出现发烧或者是其他宵夜状态，我就知道他们需要归正，就要他们念九字真言，他们总是就很快睡着了，第二天基本好了。可是自己遇到事情却过了那么久才想起来，所以我也想到了跟更多同修交流这个经历，也许如果我早一点想到，不会拖这么长时间。现在想来，我们的不正确状态都通过宵夜表现出来了，那就是说明是很需要归正了。念九字真言是很好的归正自己的办法。我后来找到了师父关于念大法好的那部分法，跟同修分享。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当中说道，念大法好不但对常人有效，对于大法弟子清理思想也都是有效的。你叫自己的全身细胞都念大法好，你会发现整个身体内都在震动，因为念动的是法，所以才有那么大的威力。通过念九字真言，分清了自己和外界干扰，因为能跟着自己念的才是自己的一部分。那么这个时候再发正念就感觉很对路，看到清理的效果，不是那种发正念也不起作用的状态了。师父在经文醒醒当中说，而你是助师救人的大法修炼人，救人中你已帮助很多人消灭了比瘟疫强大千百倍的细菌病毒，然而在疫情中却摆不正自己。通过念九字真言的经历，我觉得我能够摆正自己了。后来我还发现，在读法时能想到自己的所有例子一起读，也有一样的效果。所以学法专心很重要，不然只是我们的一部分在学。 不入心就只是嘴巴在学，其他部分就处于常人的状态。可是该我们负责的是我们所有的一切。这次经历也让我对师父在道法中说的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有了一些理解。我们在平时的言行当中也要认真用真善忍要求自己，从小事做起，让自己的生命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才能够更好更多的去救世人。
定业观中要坚定正念。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师父在精进要旨为谁而修中告诫我们，根本上对法还不坚定，那什么也谈不上。近来有几次病业状态过关中有一点体悟，那就是病业观也是心性观，病业观中要信师信法，坚定正念。因为连日街头争迁，在去年11月初不时出现身体疲惫状态，我纳闷怎么会这样，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师父在精进要旨大曝光中的这句法映现在我的眼前，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修炼人达到如此状态，修的是怎样的坦然，真正放下生死，对法坚如磐石才做得到的。我查找自己，我发现我还没有放下生死之念，还在被常人的老病死观念束缚着。为什么还陷入常人的思维模式呢？我对法的认知有多少呢？对大法弟子的认知有多少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练功人，应该在很高层次上看问题，不能用常人的观点去看问题。你认为是有病的时候，那可能说不定就导致有病了。我问自己，为什么去体察那个疲惫状态？为什么不把疲惫当作宵夜长功的好事儿？我把自己当作大法弟子了吗？大法弟子遇到的好事儿、坏事儿都是好事儿。我把它当作好事儿了吗？师父在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什么是大法弟子？是最伟大的法造就的生命，是坚如磐石、金刚不破的。师父的法一下子使我豁然，我是大法弟子，我是师父最好的弟子。我在金字塔尖上修炼，师父在哪里，我就在哪里。这一念一出，我身体的不适状态顿然消失。12月初，全家出现病业状态，我也陷入其中。我知道我没有事儿，开始并没有觉得有什么情况，后来状况加重，眼眶、肩胛骨冒凉气，但两腿却冒火，感觉肿得好粗好大，又酸又乏。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本身就是除业除菌者，得了法就要同化法，我要同化法，我要做师父的真修弟子。我反复念除业除菌，我要同化除业除菌。这种状况瞬间过去，我知道是师父替我承受了，因为我一直有正念，知道我不会有事儿，但全身疲乏，口干舌燥，从早到晚到虚汗持续了一段时间。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病根已经摘掉了，就剩这点黑气让它自己往出冒，让你承受那么一点难，遭一点罪，你一点不承受，这是不行的。晚上睡不着觉，我就反复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我的每个细胞都念，让我的每个细胞都充满正能量，去抵御阴性的东西。紧接着念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解体一切迫害我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并反复表示，我是大法弟子，我就听我师父的，其他的安排我都不要，也绝不承认。还发出坚定的一念， 切断和旧势力的一切联系，炸毁旧势力下的盘，解除层层下走时和旧势力的一切签约。念着念着，不知不觉中就睡着了。能起来，我就在平台上打电话。在打电话的过程中，我也是在不断的改变观念。先前认为座机号码接通率好一些，因为那是他们的工作。后来我发现这是人的观念，不能因为人的观念障碍了有缘人听真相。紧接着就有国保大队长、政法委书记、派出所所长手机接通电话，虽然听的时间长短不等，但是已经和有缘人结了缘，至少他们听到了法轮功的声音。需要跟进的，我就把号码给同修跟进，同修愉快地接受，我也很高兴。心在救人上，我们就是一个无间的整体。我也像往常一样，又可以出去征签救人了。12月21号，家人同修开车把我送到征签点儿，站在那里，我既激动又兴奋。我有一种劫后重生的感觉。那天寒气袭人，我两腿发软，但我知道我不会倒下，因为我在走师父安排的路，征签救人。全家出现的病业状态，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都已经很快康复。这次病业状态过去，我查找原因，为什么会遇到这么大的干扰？首先是抱怨心。这个心一直没有修去，看到不顺眼的事儿就开始抱怨，虽然有的没有表达，但不正的一念已经起了作用。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摆不正自己与大法的关系，在某些方面做了点事儿就沾沾自喜，听到好听的话在脑子里反复出现，在早上抱轮的时候，赞扬的话或者自己写的自以为满意的东西反复出现，自己的不自量已经摆不正自己与师父与大法的关系了。自己都是大法造就的，就是在大法中做了点什么，那还不是师父的慈悲，大法的赐予吗？现在想起来是多么可怜可笑。我不停地发正念，清除这些腐败物质，清除层层下走时形成的一切不符合大法的东西。以后这些东西是弱了，但不时还会出现，于是我就发出一念清净心，或者是排除干扰。清净心排除干扰不是法吗？我要同化清净心，同化排除干扰。另外我还发出一念，我要听练功音乐。随着主意识的加强，这些东西越来越弱。师父在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在这种不能够完全像神一样看到自己修炼中的实质变化，却在干扰与割舍执着心之苦的过关中，依靠对大法不断的学习产生的正念前进着，能走过来很难，但是整体上大法弟子走过来了。这次病业关，我一直坚持在全球网络背法房间背法，因为我知道只有法能坚定我的正念，只有法能使我走出病业状态。在这之前，在背法房间，我好像一个木头渣掉进一炉缸水，觉得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我知道师父开创的背法环境使我融于法中，但是真正的提高还得靠自己，对大法不断的学习，并在用法中产生的正念了悟的法理挖出干扰的根，割舍执着心，尽快走出病业状态，走正走好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之路。以上是我近期对病业观的一点认识，若不在法上，请同修慈悲指正。
懈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期感到自己有些懈怠，表现出来的状态是对周围的环境有些厌烦，好像是向前走的动力减弱了，
信心不足了，自己又不想有什么付出了。当这种不正确的状态一出现时，明白的一面就警觉了，知道是自己那个地方不对了，有没有发现的执着捣乱了。可是事情总是有一个起因，那么我表现出来懈怠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不得不静下心来找一找自己还存在哪些问题。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讲，特别是那些老大法弟子，不要懈怠，你从那么艰难的岁月中走过来，走到今天多不容易，你不知道珍惜吗？我都珍惜你，神都珍惜你，所以自己更应该珍惜自己。看了师父的讲法，让我很汗颜。是啊，是自己不珍惜自己了，是自己的思挡在面前，把所谓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感官感知的摆在大法的前面了。没有想到大法造就了生命，其中包括自己。没有想到自己是天体世界的代表，自己的一言一行决定着另外空间天体世界众生的存留。这种现象与旧宇宙在成住坏灭时灭的状态很相似。我的体悟是，当漫长的宇宙在运转当中，由于物质的不纯，导致宇宙体系层层的空间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偏移。由于都在这个偏移宇宙真善忍的特性中，所以宇宙中任何层次的神都无法改变这种变异的状态。师父来自宇宙之外，师父有着无量的慈悲，师父具足无量的智慧和法力，师父珍惜宇宙中的一切生命，为了使众生不走向灭，师父为众生承负着巨大的业债，为众生吃了无数的苦。师父层层下走，与众生结缘，来到三界正法。大法弟子是师父赋予的称号，宇宙的众神都羡慕我们的称号。可是在师父没正法的时候，我们曾经也是旧宇宙的一个生命，也在成住坏灭的旧宇宙的规律中，也在随着物质的不纯而变异。因为大法弟子也在宇宙正法之中，当出现懈怠状态时，是我们自身空间场出现了不正的变异因素。这种没有归正的变异物质反映出来恰恰是旧宇宙的成住坏灭的规律。师父在经文坚定中讲，有师在信心十足之，无师在而无性修乎，似为师而修，为性而来，此乃中士之一大弊也。在师父的法中体悟到，之所以出现所谓懈怠的状态，一是脱离法了，二是信师信法打折扣，三没有做到无私无我，忘记了自己的使命，不是个人的感受。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讲，但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多么艰难，你都要想到你是个修炼人，你都要往前走就行，就是这么做的。师父的法开示弟子，在这迷的空间中，一切都得遵循着大法，一切都得在大法的规正中。悟到这时，心豁然明亮了，原来在修炼中出现的不正确状态，是旧宇宙中变异因素要归正或者面临解体。当我们面对问题能以法为师时，就是走师父安排的修炼路，就是在解救天体中的众生。一点浅显的体会，有不当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读正见网文章，众生已经发出强烈求救的信号有感。作者大陆同修。西安已经封城十几天了，1300万民众被封堵在家里，或拉到外地隔离，有的都没有吃的了，民众陷在恐慌之中。这也给大陆其他地方的同修发出讯号，快救人。12月30号，正见网这篇文章真是来得及时。 我们其他的中国大陆同修是不是也要这样做呢？我觉得太应该了，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如果大陆同修各地都尽快将众生的手机号大量收集起来发给海外，即使封城了，我们海内外大法弟子形成整体配合做的这件事，就会发生很大的很好的后效应，将有大批的众生在危难之中得救，何乐不为呢？我也发现了文章中同修说的这种情况，各地社区旁边都有一些广告牌，说是亮身份，那上面写的就有社区负责人的名字和手机号，还有现在车多为患，到处找不到停车的位置，许多车主怕自己不在时车子被人拖走，于是就在车子前面玻璃窗里面放了一个号码牌，号码牌上就是车主的手机号，而且还都是些人物的车，因为我发现车牌号和车子都比没放号码的车要好一些，而这些人恰好是协党社会的中坚力量和利益阶层，这些人都是我们平时讲真相根本就接触不到的，就像文章中同修说的一样，他们都是车进车出，又是家里的权威人物，有的影响整个家族，他们就像那棵树的主干，亲朋好友就是那些枝枝叉叉。我们虽然讲真相发资料已经很多年了，可是这部分人却是空白，他们可能从车子上看到过资料，但很少认真去看，也很少能拿到资料，因为我发现放到他们车子上的资料很多都被清洁工给收走了，所以他们明白的那一面也在求救，于是就在自己的车子里面放了一个号码牌，表面上看是怕自己的车子被人拖走，实际上是明白的那一面，怕自己不明不白的被邪党拖走，所以不甘心，就以这种方式把自己的手机号曝光在外面，希望大法弟子能注意到他们，救度他们，这才是那些车主也好，店主也好，招工的也好等各种人士向大法弟子发出求救信号的目的。我也认为这是目前大陆同修需要做的一件事情，等到各地真的像西安那样封城了，民众照样有得救的渠道，时事在不断的变化，我们救人的方式也要不断变化和更新才是。我悟到旧势力开始企图让大人小孩都迷恋手机，消磨人的意志，败坏社会风气，让人啥事都不上心，就爱捣鼓手机，给他讲真相也不听，资料也不爱看，就爱看手机。可是真的到了要命的时候，有人给他打电话，告诉他保命秘诀，就像要淹死的人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一样，会紧紧地抓住不放的。旧势力怎么也想不到，到了最后他们想用来毁人的手机居然也能把人救了，他们以为自己安排的都很好，却怎么也想不到主佛的弟子将计就计，就用他们用来毁人的手机，让人爱不释手的手机却把众生救了。佛法无边，这是旧势力怎么也想不到的。而且我也和本地同修开始收集一段时间了，我们也是和文章中同修说的那样，很自然的用手机把各种号码尽可能的拍下来，拍照的时候要自然，不要怪怪的，很大方的，也很不经意的样子，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回来后用表格分类写好名字、职务、手机号备注，很多店主把名字和姓氏和手机号一起写出来的，没有名字的是开店的就写店主，车子里面拍到的就写车主，社区和警察、法院的都备注一下他们的身份，这样做就有利于海外同修打电话时对症下药，这也给我们再一次提供了一个海内外整体配合救人的大好机会，只是要辛苦海外同修了，希望海外能有更多的人参与到向大陆打电话这个项目中来，现在各国都封关闭国了，也没人到处旅游了，希望海内外同修共同配合做好这个项目。做的过程中还发现一个问题， 同修反馈说，她丈夫手机上打来的几个电话都是海外的，可是被标记为骚扰电话，所以她丈夫没接。这个情况不知道是她的手机自己设置了什么，还是协党电信搞的鬼。如果是电信搞的鬼，建议海外同修在大陆的拼多多上面买一元钱的流量电话卡，然后请大陆出去的中国人同修用自己的身份实名认证，充50元后送50元，很划算，随便打，一年都不需要交钱了。我先生用的就是这款。时间不等人，看到这篇文章后，我觉得应该做点什么，于是就把自己这些想法写出来和同修们交流，看看在中国的疫情。情况确实不乐观，不管怎样，我们把这些号码收集起来，等于是直接和他们面对面讲真相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尽量赶在封城之前做完，做好这件事。即使有的地方不封城，过年了，大家在一起能接到海外打来的电话，也是他们向亲友炫耀的招牌。看，国外都有人给我打电话拜年，然后亲友会打破砂锅问到底，说电话里都说了些什么，这样大家不就都听到真相了吗？一举多得的大好事，何乐而不为呢？这是我目前的一点浅见，供参考。
走师父安排的救人道路没有危险。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繁星。在2021年12月26号一大早上，要醒没醒的瞬间，我做了一个梦。梦中在一片空旷的原野上，出现了几只棕色的、长得像狗但比大型的狗还要大的动物，正呲着獠牙向我围拢过来。我当时手里只拿了一个一尺来长的小木棍，环顾四周太空旷了，什么可拿的在手里当武器的东西都没有。梦中的我感受到巨大的威胁，一着急惊醒了，梦境很清晰。清晨，我一边忙着做家务活，一边想着这个梦，给我展现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处于危险之中的场景，是提示我要面临危险吗？那么哪里有危险呢？哦，也许是和我下午要做的事儿有关系。因为每年的第四季度都是我运用明慧台历走街串巷向路人讲真相的好机会，而12月26号这一天是我早已经计划好的最后一次把明慧台历用完的日子。以往几乎每年在赠送台历讲真相的过程中，都会遇到一两次不听真相还说些威胁的话语的人。今年每次发正念时，我都会加上一念，我只走师父安排的救人道路，救世力的任何安排都不存在。2021年接受台历的路人几乎都是在表达感谢，而不接受的人也没有出现过恶语相向的状态。这个梦是救世力要考验我吗？这个念头一动，马上又一个念头出现了。今天下午不能出去了，有危险。我主意是立即抓住这个念头，谁安排的危险？我走的是师父安排的路，师父一直在安排有缘人来听真相，不会在救人的路上安排危险。如不是师父安排的，那就是救世力的安排。我因为这个梦不好而改变我的原定计划，这不就是承认他吗？我承认他，那才是真正的危险。所以计划不会改变，原来怎么想的就怎么做。我明白必须马上查找自己的不足，走正修炼的路。曾经的讲真相画面在脑海中回放，执着心一个一个浮现出来。顺利时产生过欢喜心，等公交车时间长了产生过急躁心，天气寒冷时产生过怕冷的心，这些不正的思想都得马上归正。下午三点钟发完正念，我带着最后的这十几本台历出门了。当时已经是深冬了，很冷，行人很少，但一切都很正常，
遇到人搭上话，介绍一下我们要赠送的台历都是什么样的，年历里面的大致内容，告诉人们我们为什么要赠送台历，同时问搭上话的路人是否知道三退，为什么要三退。即使是不需要台历但听明白真相的人，也能同意退出早年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到了下午四点多，我走在一条小街上，前面有一个高个男青年正低头往他的摩托车后座位上缠一条绑货用的绳子。我快步走过去搭话，小伙子，马上就要到新年了，送您一本2022年的吉祥宝宝年历。我们发台历不为别的，就是希望能结下善缘，希望您新的一年能吉祥如意。高个男青年接过台历，正面背面的看了看，说了一句，是法轮功的吧？我说，是啊，只有法轮功修炼者不求任何回报，只希望人们结善缘，将来能有善报啊。这时男青年把台历又塞到我手里，笑着说，质量不好，不要了。我有些诧异，这么多年赠送台历还是第一次有人说台历质量不好。顿了顿，我又说，每个人的审美不同，我们手工做的可能是没有商场卖的台历精致，但是这里有我们为别人好的一颗真心，这可是最珍贵的。正说着，猛然听到身后急刹车的声音。我是背对着马路站在人行道上的，在我背后停下来了两辆警车，急刹车的声音就是警车发出的。就在我回头一瞥的一瞬间，警车里已经下来了好几个警察。高个男青年看到突然出现的这场景，吃惊地张大了嘴巴，愣在那儿。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适合和男青年再继续讲下去了。我没有再回头看警察要干什么，胳膊弯里抱着台历，转身缓缓地继续向前走，心里只有一念，这些警察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师父安排的救人路上没有危险。我感到自己内心非常平静，没有任何怕的感觉。大约走出二三十步远，才听到一个声音问，这是谁放在这儿的？另一个声音马上回答道，是我，我现在就拿走。就这样，我继续做我该做的事儿，警察去管他该管的事儿。即使擦肩而过，我和他们也没有关系。我感到这场景是对应了一早上的梦，旧事里安排的所谓考验被师父将计就计化解了，没有危险，这就是师父的安排。下午五点钟赠送完最后一本珍贵的台历，在世人的感谢声中结束了2021年的运用明慧台历面对面讲真相的历程。借此机会感谢明慧同修提供精心制作的台历模板，借此机会感谢明慧同修提供精心制作的台历模板。我们国外国内同修共同努力配合，以明慧台历为机缘，使更多有缘人得救。感恩师尊加持弟子正念，感恩师尊苦心安排，感恩师尊一直以来的慈悲呵护。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指正。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